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人生就是很多不同的片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季节，一路来凑成我们的人生。那当我们刚刚读完旧约也是结束了2018年的上半年然后进到下半年，我们开始新的一卷书，而进到新约，进到路加福音。而恰逢在7月1号这个季节，也是举国在举行一个盛大的40天的所谓的特别的禁食。那这次我想，因为我们教会刚刚推行了不同的层次的禁食，所以我们这次没有特别强调怎么样的一种禁食但是这一本发给大家的40天的祷告指引里头有鼓励大家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的一个禁食来参与这一次的代祷我想代祷是一个这一次的重点。所以当这一次的整个代祷的里头，特别是从一开始这一本代祷的手册里头就指引我们要特别为着在举国的教会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很确实的一个真理的基础的这种根基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要来面对世代，面对未来，面对人生的许多的挑战。那我就觉得这个时间点来得非常的确实，因为也正在这个期间我们面对一些的冲击。那个冲击是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面对一些信仰的考验就是我们有爱主的姐妹，他不能够很积极的或者说不能够很完整的来参与教会的聚会啊、晨祷啊、小组啊各样的事情他不能够完整的参与，但是他个人又有一种很想要追求真理的心，结果因为现在的媒介太方便了嘛在家里一上网就随时都可以搜索任何的有关真理啊、信息啊之类的，所以一搜索关于圣经、关于真理之类的，那就很自然的就追着去。当他追着去的时候，追着追着就面对了一些考验，面对一些挑战。原来他发现我们今天教会所信的原来都出了问题了，我们教会的信仰有问题了。所以当他听着听着的时候，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要加入这一个所谓的一个跟一般教会很不一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还好，感谢主，我们这个姐妹她因为也有在牧养的里头，所以当小组长在发现她的整个思路、思想、观念都不对劲的时候，就一再的劝说她，而且发现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劝解了，因为她已经完全用另外一套的思想来盖过我们的思想。那所以最终感谢主，当这个姐妹在决定所谓的加入那一个教会一个国际网上的一个教会之前，他答应了小组长来见我跟师母我们有一席的谈话。所以经过一席谈话之后，拿出圣经来跟他讲解你所了解的有差误的时候，哇，发现原来很严重，原来他的信仰已经超越了圣经。那所谓的超越圣经，原来已经是他抓住了那个信仰背后的一个信念，就说到耶稣还有末了的话这个末了的话其实并不在圣经里头，因为是末了的话嘛，是后来圣灵继续启示的。所以就发现原来在这些的问题上就引发了一个所谓的异端邪说，而这个异端邪说竟然是那么深刻的在影响一个人，使到他整个人陷入在一个非常迷糊跟蒙蔽的里头，整个人已经好像已经失控了的那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所以当下后来我们就听到一些不同的人遇到了不同的这些所谓的异端邪说，所以就让我们很深的更深的一个感受到圣经的基础。那同样这样的一个的思想，如果来到好像我的女儿在韩国四个月的时间，她也碰过这一种的思想，通过这样的人来跟他探讨跟他探索有关一些信仰的问题。可是当对方一提出一些的问题，说你知道耶稣的爸爸叫天父，那耶稣的妈妈呢？当这一类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女儿就觉得不对劲，就避开了，就不跟他谈了。那如果我们信仰上没有一点的基础， 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疑问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陷入困惑，那就会被牵扯、被牵引进到里头。所以后来我们也发现，在教会里头，好一些弟兄姐妹原来也面对这样的冲击，所以信仰的基础非常的重要。而圣灵带领我们40天在为新加坡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竟然是说到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考究。而今天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其实心中就有一个预备，那个预备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没有看路加福音了，所以当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一次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的这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跟这个作者到底要把这本书写给谁的这个角度来思考路加福音。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在全部的圣经的作者当中，唯一的一位不是犹太人的作者，那就是路加，是一个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他的背景又是一个学者，他又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对事情，因为我们深知道医生做事情不会随随便便，不会马马虎虎，因为医生的训练讲究的就是要确实，要确定啊，要有把握啊，要有判断，要有分析，要有考察。所以神就拣选了这位外邦的医生路加啊，来写路加福音。他不只写路加福音，因为在整卷书里头，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哦，也是路加所写，而且是写给同一个人，都是提到提阿非罗哦。从这本书里头，提阿非罗大人啊，就是两卷书都同样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去探索，诶，到底为什么这个提阿非罗到底是谁？那为什么路加会写两封这么长的书信？是写给这一个人而已呢？所以对路加来说，路加他不知道他的这一卷书会成为路加福音，会成为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他只知道他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任务，要写这一封信，是很长的一个的书卷，来记录有关耶稣基督，有关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是从哪里来的，到底跟这个福音有关的人物到底是谁，那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经过了详细的考察之后，而且在写这本书的当中也提到，当中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哦，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他跟队伍当中里头提，他虽然名字没有出现但是当他一路写我们他有从写保罗记载他的事情，跟讲到最后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很知道路加是在其中，是属于保罗的宣教团队里面的，曾经是他的团队里头一份子。可是因为保罗面对的是一场官司，面对的是被捉拿，面对的是要被审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审判他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审判官嘛。那这个审判官是谁呢？虽然没有很完整的了解这审判官是谁，但是我们深知道路加他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人，他作为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他又在保罗的队伍当中，所以他很深的去思考一样事情，就是到底这个福音怎么开始，这个福音的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今天保罗为什么会为福音来大发热心，甚至被审判被捉拿他都在所不惜，要继续的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值得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完整的考究，然后要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就是提阿非罗，要告诉提阿非罗有关这个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那我也深信在这件事情上，虽然这个部分是一个考究是一个不同的学者的一些观察，那当中我蛮确认或者说蛮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观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提阿非罗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有权柄来审判保罗，以至于到底保罗的这个案件，到底他背后所传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神话故事呢，还是一个有真实可确信的一个信仰呢？所以路加花了至少2年的时间做了这样的考究，来为了写给一个人 就是提亚菲罗这个大人，他可能是一个审判官，就是来告诉他，如果你明白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相信你对保罗的事件，你就完全的能够理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见路加的整个出发点，他所写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就很有考究的啊。所以从这个事件来看的时候，我就看今天这一章，我就不从因为这一章特别的长，80节哈、哦，在很多圣经书卷当中，一章里头有80节，已经差不多等于是4-5章圣经的一个的长度啊、的一个长度。所以我今天从几个观点来看，第一就是一个重要的外邦医生，哦，从这个外邦医生他怎么样子去考察信仰的这个角度，那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哦，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而蒙恩进到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的一位有学问的一个人，所以他有这个负担，有这个呼召，有这个托付，他详去考察，所以这个详去的考察就带来了对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的立定。因为你看到，你如果对比其他福音书，其他福音书门徒所写的，我们可以理解到，那门徒所写的是他们有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体会，所以他们有很多信仰的啊，这个所谓的经验的一个分享。但是对路加来说，路加却是从一个旁观者，从一个探索者，从一个去采访，因为从特别从路加的一个记载的考察当中，你会发现他还有好些的记录是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很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跟他的触觉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到一个事实是什么？如果不是路加好像亲自走访，去访问过有关的人，恐怕有一些细节他们不见得知道。就像马太写福音的时候，他也是写他也是记录了耶稣的家谱，可是他完全从约瑟的角度，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从一个犹太的传统写家谱的一个角度这样来看。可是路加完全从好像是亲自访问了玛利亚，从玛利亚了解到整个过程，甚至玛利亚的亲戚这个伊丽莎伯，他有很多的描述的细节是别的福音书里头没有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原来有很多东西背后有一个详细的考察，详细的考究，哦，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的观点。所以我想从这个从路加这个外邦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对比，我们不也是一个蒙恩的一个外邦基督徒吗？所以如今我们把对基督的认识，透过我们信仰的见证，透过我们把它写下来，透过我们把它说出来，透过我们把它录制下来，透过我们现在透过很多种的媒介继续可以传递的时候，我们所传递的很常就好像路加这样子，他对他来说他不知道他所做的研究所做的记录竟然成为今天的圣经。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仰的见证，我们信仰的记载，他日成为别人再看再听再读的时候，就成为可以被神使用继续传递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外邦的路加，哦，这样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去考察，我们去分解。那今天我们比路加更有机会来考察，是因为路加的考察当然是一个角度，他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当代的见证人，但对我们的考察是今天我们有了全世界各样的资料，再加上网上的搜索，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方面的考察做研究。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可以思考的。第二就是两个奇妙怀孕的女人啊，在路加的考察当中记载的是两个奇妙怀孕的女人。那这个记载如果是别的门徒记载，可能我们觉得那没什么，他们很自然就会这样记载。但是对路加医生来记载这个事情，那就有点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对一个医生来说，医生很自然的讲究的是证据，讲究的是考察考究啊，一个人怎么怀孕，当你问医生的时候，医生可以马上从医学的角度，哦，来分析讲解啊，那个背后的原因。可是当路加在记载追查有关耶稣，他你看，我们应该说从保罗的角度，保罗为什么这么积极传福音？那路加作为他的同工，要为保罗来说话， 保罗所传的是耶稣基督，那路加就来追查，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当他对耶稣基督是有经历、有体会的，可是当他要这样讲的时候，人怎么能够信呢？他要追溯到那耶稣的来龙去脉，他怎么开始的？所以追溯到他的开始，就追溯到他是怎么怀孕的，怎么生下来的。那说到怎么怀孕、怎么生下来的，这个根本是天方夜谭。一个童女被圣灵感孕、怀孕生子，这个事情很难理解。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耶稣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又是怎么来的？那又关系到当代的一个祭司，这个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这两位已经年纪老迈的这位祭司夫妇。那从这些里头，我们看到都有的追查，比如说从第五节开始，当叙利王当犹大王叙利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等等。当这样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路加的整个考究是有他的记录里头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那这些都不可以乱来的。特别是在当初在做这个记载的时候，讲到叙利王的年代那个是大家都知道。讲到做祭司的，其实都有一个谱、一个族谱，都知道这一对祭司夫妇，他们没有儿女，这事情也都很容易就考察得到。所以就是说，这不能够乱讲的，都是都有考究的，而且一听的时候就明白的。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当经过这一切的追溯的时候，再加上从医生的角度，不合逻辑的东西、不科学的东西，其实医生通常都不轻易的这样讲。所以当路加经过这些考察之后，把这不孕的这一对的夫妇，他们怎么样得了儿女的这一件事情记录下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带出了一样东西，这叫做神迹，就是带出了一个神迹的发生。这个神迹是不折不扣的，所以对一对不孕而且是已经年纪老迈的夫妻来说，能够进入神迹般的有孩子而且日后这个孩子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你看这一连串的铺排跟解说其实是有必要的。因为对一个比较理性也好、外邦人也好、没有你的犹太人的背景、没有弥赛亚这个观念的人来说你在跟我讲耶稣的故事，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当有一个很有系统的考究的一个著作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被说服，就说原来他不是乱讲的，这些都有根据的，都有考究的。所以特别所以今天经文很长，我只抽了一些，就当特别是提到撒加利亚这个伊丽莎伯的怀孕的事情，后来到了30节又提到玛利亚怀孕的这个事情，是圣灵来让玛利亚怀孕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是两件事，可是这两件事又可以牵扯在一起。对撒加利亚来说，他是一个祭司，怎么讲还是一个公众人物，是比较被认识的一个人。但是对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微小的人物，比较是一个平民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们。可是他们两者之间又是亲戚，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了一个的挂钩。所以当路加引出了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后来又引进了这个玛利亚的怀孕的这件事情，如果前面是一个神迹，那听了一个神迹之后，见证了一个神迹之后，你后来再讲一个神迹，对一般人来说这样都可以发生这样也可以发生嘛，就人就更容易的。你看到很多时候神迹的发生是这样子，教会怎么会有神迹呢？很常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神迹，见证这个神迹，再见证这个神迹，后来有另外一个神迹，又在见证神迹，神迹的见证就带来了更多的神迹。那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特别是来到第37节那边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那我想这句话也就把前面好像做了一个的小结，做了一个小总，就是把无论是撒加利亚的 经历的神迹，无论是玛利亚所经历的神迹，就是这个伊丽莎伯的怀孕，玛利亚的怀孕，一个是年老不可能怀孕而怀孕，一个是童女未曾出嫁而超自然的怀孕的这样的神迹。所以就看到这些神迹的发生都是出于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可以透过天使来宣告，天使来报告，可以透过一个预言来表达，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显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的焦点的注意力是要看到神的应许，应许出于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但是今天神的话是什么？所以今天在我们手中的圣经就成为了神的话。那这个部分有没有的考究呢？对我们来说，很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诶，我们没得考究了，我们就已经接受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今天异端邪说出来会否定圣经，否定圣经，或者说有一些只相信旧约，有一些只相信新约，有一些只相信当中的一部分，有一些认为有一些是那种寓言故事不值得相信的。那有很多各派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圣经。但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我们如果因为我们今天的已经活在这个年代，没有太多的机会追查，可是在历史文献当中我们可以追查得到的，圣经是怎么形成？圣经的形成是透过当年的使徒们传下来，使徒的门徒，使徒的门徒们成为当代的教父，所以当代的教父就成为了信仰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他们来鉴定就是什么是合乎真理的，什么是违背真理的。所以圣经有出现很多这些所谓的赤经、伪经，就是很多不同的圣经以外的不同的书，就好像有那些什么忘记了，还太多马提亚福音还是什么其他福音，那一些为什么没有被收录在圣经的正典里头？就是当年使徒们、教父们的一个查考之后的判断，也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而奠定下来。所以所奠定下来的信仰，他们把它整理成一套的叫做使徒信经。所以使徒信经成为我们今天的信仰。所以就好像不久前当我们跟那个被异端影响的姐妹来说的时候，我说你信使徒信经吗？什么是使徒信经？她不知道。那使徒信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被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这一些所谓的使徒信经，我们从开始信主的时候背诵了下来。那背诵下来，其实这也就是历代的圣徒、历代的教会背诵下来。其实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好像没有背过使徒信经。其实这个是值得去把它背诵下来，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当年的教父们所奠定信仰当中，信仰里头所宣认的是这一些的信念。如果今天你们碰到一个旁门左道、异端邪说，他们所讲的跟使徒信经里头的东西有差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已经离开了最基要的那个信仰的那个本质。所以你会看到，所以今天我们对圣经的认定是因为当年的教父所考察的，奠定了今天这66卷书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圣经。所以我们不是偏信某一卷书或者某一个旧约或者新约，我们乃是全面的接受整本的圣经。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的考察也在这里。好，最后很快的带出最后一段，就是一位福音的开路先锋。那特别是从57节一直到80节，我只抽后面的这一段里面的时候，特别讲到当这个撒加利亚重新开了口发出预言的时候，特别针对 这个孩子啊要取名为约翰哦的这件事情，跟约翰的使命到底最终是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特别看第78、79节。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我们看到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在这个观念底下，其实圣经是我们所接纳的，而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应许，在许多的应许当中，特别这一段里头说到，今天对着不只是对着当年的以色列民，对着犹大的这些族群，也包括对全世界，也包括对我们，就是今天许多人在黑暗的死荫里，就是因为没有福音的真光，没有真理的这个亮光，所以今天只有真理的光能够把人带进真光的里面。那我想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为着本着这个使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所以圣灵很特别的带领我们，这一年的考验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一年好像同工的人力很缺乏，可是我们的需要，或者说施工啊、培训啊、接下来的各样的对生命的建造的部分啊，有增无减，而且是增加了很多。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不太对称，可是我们很深知道圣灵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指示跟带领。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的对齐，一步一步的就位，而当一个生命要对齐就位，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更有影响力，除非我们的生命的基础都被装备得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很多小组长的训练，很多各样的家庭啊、婚姻啊各方面的一个装备跟训练，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会一步一步的就位的。因为我们深知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被砸得深，砸得真，要被摆对了基础之后，我们将来成长是茁壮的，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特别我们知道在末后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出来，特别是当幕后有所谓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我们所碰到的异端，他就引出的那一节经文，说怎么闪电从东到西，他们的信仰也就是如此。可是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你没有看他上文，耶稣岂不是吩咐说，凡称说啊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我是先知，基督在哪里？你不要信。而偏偏在这个信仰里头所说的就是基督已经来了，就降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就领受了启示，就把末后的书卷写了下来，所以他们的书籍就成为了启示录里头所说的那个末后的那个书卷，那个七个书卷就是他们所写下来的。那所以你会看到好多的这些的蒙蔽，其实就是因为对真理产生了一个断章取义，产生了一个片面的一个偏差。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真理上更深的扎根，而且是路加福音是一本很重要的福音书。那我们也看见整个世代，我们今天为什么进入40天的这个祷告，岂不是为着国家的复兴，为着福音的收割，明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的收割那今天我们的代祷就是为着这个事情来做预备。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间点来看路加福音，诶，这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在寻求到底要读什么书，后来我们就很自然的哪一卷书是很久没有读的，后来同工就查出说路加福音很多年没读那我们好就读福音书就读路加福音。原来圣灵有他的一个美好心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总体的引言，但是是一个有根据的一个考察，很重要，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好，我分享到这里，师母有一些感想要回应。
虽然时间不多，不过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印证就是，当我们进入这40天为新加坡祷告的时候，其实7月1号那个小册子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去年是从福音书看这个新加坡是一个安提阿的教会。 要怎么样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宣教的事情上来做。而今年是从保罗，就是从安提阿出发到世界各地去。那刚刚不久前六月啊，21、20到23，也就是全新加坡的拆船啊 ，Go Forth 的一个好几千人的聚集啊，就是为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已经有一些队伍已经出到世界各地去了。然后这个我们用的祷告手册里面，其实就在告诉我们，7月1号就说什么真理，很多教会没有把真理真正的放到教导到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觉得也是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抓住真理。尤其牧师刚才提到，这阵子无论我女儿在韩国，我们有牧养的弟兄姐妹所接触的组员所面对的这一些外来异端邪说的考验啊，感谢神，神都保守。所以牧养非常重要，那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话语一定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扎根。那今天这一章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三个人，正如刚才汉威所形容的但是我从一个角度是看男人跟女人。这个男人是神所用的，是在圣职上所做的，但是当他遇见神的使者天使的时候，他是惧怕的、惊慌的、害怕的英文的圣经是形容他 stutter and was gripped with fear， 是非常的惧怕、恐慌的。但是女人遇见的时候，圣经没有形容撒加利亚的太太是怎么样的表现。但是玛利亚的表现，当神的使者对他说话，他也是有惊慌，华文是用惊慌，英文是写 greatly troubled， 就不是真的是惧怕，而是不明，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看到他们遇见神的使者之后的后果又不一样啊。他们女性就甘心领受，男生呢就怎么样呢？不信，小信，结果就成为哑巴。今天我们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为弟兄祷告。弟兄非常理性，不容易接受神的话语，不容易去用一个超越理性去领受神说话，所以常常在这个层面成为一个小信的人。我不是说所有的，但是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如果非常理性，要他超越理性用属灵的眼光来领受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我们家中的弟兄来祷告，我们小组的弟兄来祷告，我们牧区的弟兄来祷告，无论老无论少，我们要他们突破在这个层面。那我们为我们的姐妹感恩，但是也一样要求神给我们有像玛利亚那样的心，是我心尊主伟大。那哪怕是最大的羞耻不明白的，但是就是愿意单纯的来听和跟随。我想今天我们的追求除了等一下不知道他们好像一直在偷笑是很难的还是什么我心里的感动是除了牧师讲的话语上的建造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特别我们看福音书，是这接下来我们要在真理上坚定和建造起来，我们要更深来经历他，透过他话语的教导，也透过圣灵的启示和引领。